大家晚上好。大家合掌，我们一起来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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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们接着讲《佛说甚深大回向经》。上一次讲到，佛告诉明天菩萨说，如果一个人想学做菩萨，那么首先应该在佛前修对佛的恭敬尊重的这种慈心，告诉我们说，我们修行应该到佛的庙子里，把佛像当成我们礼拜诸佛菩萨的一个象征，去顶礼、散花、烧香、尊重恭敬，或者尊重赞叹。好，今天接着往下讲。佛告明天，云何菩萨摩诃萨于过去当来今现在诸佛所修慈身行，修慈口行，修慈心行，念佛功德，前面一段佛陀告诉明天菩萨，我们应该修慈心，慈爱诸佛菩萨的心。现在我们看不到真正的诸佛菩萨了，就到寺庙里对着佛像来修行慈心。换句话说，我们恭敬佛菩萨，是佛菩萨需要吗？佛菩萨需要我们给他磕头吗？不是，是我们训练自己的慈心，也就是爱心。所以说佛像是我们修行的一个方法，一个对境。佛像本身是泥土瓦块做的，它有什么功德呀？它又不能保佑人。所以我们恭敬佛菩萨像，不是佛菩萨需要，是我们自己需要。因为我们习气毛病太多，心中老是有恶念，我们就借着恭敬礼拜佛菩萨这种方法，把我们的恶念去掉，修出爱心。那佛陀告诉我们，我们修爱心的时候，你心中要想着诸佛功德，也就是说，修爱心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就是念佛。但是我们一般想到念佛，都是念佛名号。念佛名号是念佛方法的一种。严格来讲，念佛号为什么有功德，将来可以了生死啊？现在一般人想的是，你一念佛，佛听到了呀，来接你呀。念佛号是打电话呀，要打电话打一次不就行了？需要天天打吗？这么多人打还一块打，佛不烦吗？佛已经知道了，你又啰嗦什么呀？所以来说，真正的念佛是打电话给佛，叫佛知道我们在念他吗？是这样吗？不是，一遍遍的重复，是用念佛这个法门 降服自己的恶心，去掉自己的烦恼执着。所以说真正的念佛不是汉佛，真正的念佛就是尊重赞叹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但是念佛名号也是念佛方法的一种，对不对？为什么念佛名号也是念佛的一种呢？因为你一念佛的名号，肯定想起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了，对不对？所以真正的念佛主要是讲的念佛功德。你想想，如果你念的佛没有功德，你光喊那个名号有意义吗？没有意义。所以念佛名号主要是这一声名号所代表的那个佛所具有的功德智慧。你想起佛菩萨的功德智慧来，脑子里就有这一个印象了，对不对？那么念念之间，你想的是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还会想自己的那种贪嗔痴的烦恼吗？所以念佛法门是非常巧妙的一个转换方法，把我们的恶念转换成清净念，把我们执着世间的念变成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的念。所以念佛方法真的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方法，非常好。但你要抓住个重点啊，不然的话我们看经也少，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有多少我们也不太知道，光想着我反正念他的名号，他很厉害来接我就行了，那你这样的理解可能吃大亏。因为你心里不知道诸佛菩萨的功德，那么在你心里就不能开显这些功德。所以说我们念佛功德是为了开显我们自性本具的功德。难道你念佛的功德佛就给你一份功德吗？不可能。如果是念佛功德佛就给一份功德的话，这么多人念佛菩萨的功德不都分光了吗？你还别说，还真有人这样讲呢。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么讲这么理解。因为讲到回向，回向不都是说愿以修行的这个功德回向法界一切众生吗？结果有居士就问一个人说，我们回向都是要把自己修行的功德回向给众生，那我们不是没功德了吗？那个人说，没关系，你把你的功德回向给别人，你虽然没有了，但佛菩萨会给你啊，给你的更多。回向真是这样的吗？是把自己的功德给别人了，然后自己没有了，佛菩萨一看，我再给你点吧。真是这样的吗？要这样的话，那诸佛菩萨的功德老是给人，他功德少了给谁要去啊？所以这是个误区啊。大家注意，这个回向其实是扩大自己的心量，是说你不要自私，不要光想到自己。比如说你读经读完，你知道有这么深的功德和智慧，非常赞叹，非常高兴，这个时候你怎么办呢？你要想到了，这么好的法，这么多的功德智慧，不能光我有，我也希望法界一切众生具有。这一念就是回向，回向，这是回小向大，把自己光想自己的这种自私心变成想到法界一切众生都得利益的这种菩提心。但是你这么回向仅仅是个发愿而已，真的把自己的功德给别人了？不是这样，只是希望一切众生都具有这种功德智慧，这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而已。这个问题一定要搞清，搞不清可能变邪法，可能会倒霉。因为我也遇到一个人，他们修密宗的自他互换法。密宗的自他互换法呢，修的时候是观想法界一切众生的疾病、痛苦、业障，像黑烟黑水一样灌到自己体内，众生变得洁白透明，自己变得漆黑。当然慢慢的你还得把这些再转换掉啊，就这么观。但是人家西藏修这个也没有说因为这个就生病的， 也不是你观想众生的疾病到自己身上来，自己就生病了。你想众生的疾病有多少啊？数得清吗？这个疾病的种类，你说，也可以说，咱只要有一一身份，都会有一种疾病，对不对？如果你观想法界一切众生的疾病、业障，业障咱先不说，就一个疾病都到自己身上来，如果真能来的话，这个人嘎嘣就得死掉，对不对？全身每一个毛孔都得生病，你还怎么活？所以这个你一定要知道，这是一种观想，训练自己利益众生的心而已，不要真正的想着那个病是实在的东西能跑到自己身上来。你要这么观想，我告诉你哦，真会生病。人的心力就这么大，严格来讲也不是，那个病也不真实，但你觉得真实，你这么作意的话，你真会生病。西藏人，人家很多人这样修也不见得生病，很多人想着一切业障到自己身上来，临终反而显现的是净土的境界。要说起来，一切业障到自己身上来，不下地狱了吗？不下地狱，人家还生净土呢。那这样子，为什么自己具有无量的业障了，为什么还能生净土呢？为什么？所以说，真正的业障是一样真东西到自己身上来吗？但是这个道理一定要懂，知道这是一种修行方法，训练自己的这种菩提心的，训练自己的慈悲心的而已，不要把这个镜像当真。但是我们汉地有很多人，他学过气功，经常踩气，能把别人的病气踩到自己身上来，他把病当真实的东西了，也到西藏学这种自他互换法，一修哎，生病了，真生病了，病得很重，不仅仅自己生病，家里还倒霉。他观想别人的病到身上来，他生病了，他观想别人的业障、别人的失败到身上来，结果他家里出事，他就崩溃了，受不了了。这是都说这个法功德大，为什么我一观反而生病了呢？你说为什么？见地的事情，他把这些东西当真。你真当真的话，你的思想也兼顾这个当真的念，结果真显现自己倒霉的一个相了。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啊！同样回向也是，不是真把自己的功德给别人，当然你可以这么说，表示自己不贪求功德，宁肯给别人的心。就像咱们说，比如说看到自己的亲人生病了，有的时候会说，哎呀，我宁肯把我的健康寿命给自己的父母啊，有的时候会这么表达，只是表达个心情。你真觉得那个这个寿命健康给父母吗？不会吧。所以仅仅是个心情，所以这个认识很重要。功德还是各修各的，但是呢，如果你兼顾着一个妄念，真觉得功德或者疾病是一样东西，可以飞来飞去，从别人身上飞到自己身上来，你还别说，还真现这个境界，别人的病会好，你自己会生病。西藏也有这样的法，那这样的法的分界在哪里呢？就是见地的问题。四他互换法不会使自己生病，获得业障多而堕落，但是也有类似的另外一种法，确实能把别人的病转到身上来。你把病当真，他就真到身上来。你觉得这也如梦幻泡影，病也是梦幻泡影的话，他就不到身上来。所以这个见地很关键。同样，我们念佛功德也不是佛一听你念他一高兴甩给你一块功德。念佛功德就是一想佛有这么多的功德，自己激动啊，然后发愿希望我也具有这些功德。这样念念都是佛菩萨的清净功德的心念，自己的贪嗔痴无从升起，你不就成就了吗？ 所以念佛法门真的不可思议。这样知道以后，大家念佛主要念什么了吗？主要念什么呀？念佛功德。不过你可以通过念佛号想起诸佛菩萨的功德，你想起诸佛的三身四智五眼六通千百亿化身，想起诸佛菩萨的国土，想起诸佛菩萨的眷属，想起诸佛菩萨的寿命，想起诸佛菩萨的一切功德智慧，那么你心中这一念，念佛功德的一念，就像一个种子，天天念，就相当于给这个种子浇水，最后种子发芽开花，结果你也具有诸佛菩萨的功德。我记得我以前讲法也劝过大家，大家读佛经的时候，里边讲的诸佛菩萨的神通、功德、智慧、身相，包括诸佛菩萨的教化的弟子阿罗汉们，或者一般的众生，描写了他们的故事，一定好好看，看到了你要恭敬赞叹，那么这就相当于种下将来成就这种功德的，或者成就这种境界的种子，将来必现这种境界，这就是万法唯心造的道理。所以念佛是这个意思，知道了吗？你念谁的功德，就好比种下这尊佛的一颗功德的种子，将来就成就这尊佛的功德。但这个功德从哪儿升起呢？不是诸佛菩萨给你的，是从你的心中显现的。我们每个人都具有佛菩萨的一切功德智慧，不需要诸佛菩萨给你功德，你只要把自己自心本具的功德智慧开发出来就行。但我们的心到底有多少功德智慧，我们也不知道，想开发什么样的功德智慧也不知道，对不对？那怎么办呢？你看佛经，看诸佛菩萨有什么功德，你也发愿具有这些功德，最后就成就。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真的是用功少而收获多的一个法门，真的是易行的。你不用像佛菩萨一样生生世世慢慢的寻找着这个功德，最后修成这个功德，你直接发现具有这种功德就行，这也是一种果地法门。像释迦牟尼佛三大阿僧七劫才成佛，才具有现在的功德智慧，对不对？那你读佛经知道释迦牟尼佛的这些功德智慧之后，你也发一愿具有这些功德智慧，你就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七劫了，也许很快就能成就。我们已经赚大便宜了。你要说诸佛加持，这不就是释迦牟尼佛加持你吗？三大阿僧七劫积累起来的功德智慧现在全交给你，你不需要绕弯子，这不就是加持了吗？但我们众生有的时候贪心太重，觉得这种加持还不行，自己还得用功啊，最好自己睡醒一觉，佛菩萨在自己睡梦当中就把功德给自己了，那才叫加持啊！太懒了啊，一点功夫不愿意下呀，人家把自己修行的经验告诉你了，你也不去用，你还想着你给我经验我还得用功，不行，你直接给我你的结果好了，太贪了，这样不行啊！所以我们学佛要精进，不要懈怠。这个念佛功德真的非常殊胜，不可思议。你好比今天来了一位居士，我们刚谈了几句话，后来不是又来了一帮人，我们没时间讲了那个问题，但他问的真的很重要。他来了就问师父，哎呀，我最近心里很烦，想把这个烦恼去掉也去不掉，怎么办？我身体啊很不舒服，哎呀，我想了各种方法想把这个 不舒服去掉也去不掉，怎么办？来了很烦恼。我给他讲，你不要光想着去这个烦恼，也不要想着去身体的不舒服了，你越想着去烦恼去不舒服，其实是在加强那个烦恼，加强不舒服，对不对？你就不容易去掉了。你老是想那些不好的东西干嘛呀？为什么不能想好的东西呢？你天天想着怎么去掉心中的烦恼，不如转换一个念头，想着我怎么具有佛菩萨的功德智慧。你老是想着自己身上生病了怎么去掉疾病，不如想着佛菩萨功德巍巍，三世相八十种好，紫金光聚，无病无恼。你这样想，心里就会清净欢喜，对不对？这不是把那个疼痛或者烦恼都给替代了吗？都转换了吗？这样你的烦恼会减轻，你的痛苦疼痛也会减轻。大家有这样的经验吗？比如说如果生病了，你太注意生病的那个地方，那个疼痛感觉得更厉害。如果有的时候一忙忘了这件事儿，做别的事儿，好像没怎么疼哎。人的思想就那么怪，你关注什么东西，那样东西就加强。你关注疼痛，疼痛也加强；你关注烦恼，烦恼也加强。也就是说，去烦恼的最好方式是什么？不要再想烦恼了，你要倒过来想，你烦恼多应该想什么呀？脑子里啊，想快乐，想清净，想解脱，想诸佛菩萨的功德，想净土的美好。这样你的烦恼不知不觉就化掉了。如果烦恼的时候你想着我怎么去掉这个烦恼呢，不信你试试，坏了，这个烦恼去不掉了。不过这个例子我已经举了二十多年了哈，我再举这样的例子。这个原理就好比说，比如说你们大家现在心里想什么呀？不用回答啊，我知道。那我说大家心里不要想蓝天呀，怎么老是说蓝天呢？我说了二十多年了。哎，不要想蓝天，现在心里不要想啊。一听大家就笑了，因为大家知道师傅你没说蓝天，我们脑子里根本没蓝天。你一说不要想蓝天，坏了，脑子里有个蓝天，并且去不掉了。好了，不要想蓝天，你试试吧。你怎么念咒，怎么磕头作揖求佛菩萨加持不想蓝天，做不到了。如果你一直想着怎么去掉这个想蓝天的念头，能把自己逼疯，你也去不掉。因为这样的事儿，最近群里有好几个问类似的事情。我讲的经为什么不去听啊？建议大家反复听哈，天天听。做个广告啊，自我做个广告。其实我都讲过这个方法，很多人用功都是这么用的。我烦恼是我怎么去掉这个烦恼？你老是想这个烦恼就去不掉了。所以说你心中烦恼的时候叫自己忙一点，不要有时间想烦恼，你做点有意义的事情。所以去烦恼最好的方法是干什么呢？行菩萨道，利益众生。你把自己忘掉，不要再管生命的事儿，也不要再管烦恼的事儿。你再烦恼，如果你想着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你想想，哎，就把烦恼忘了。你生命想着帮助别人的时候呢，也忘了。这是最好的方法。还是这样说，负数和正数相加才为零啊，对不对？你光想着把负数去掉去不掉，负数要想叫它归零怎么归啊？用正数啊，所以你得倒过来修啊。顺则烦，逆则先，只在此中颠倒颠，那人道家说的方法。所以修行是倒过来修的方法，就像骑自行车， 你这车子往左边歪了，你怎么纠正过来啊？你得用力往右边歪。结果这个方向就正过来了。所以佛陀为什么教我们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啊？就是帮我们去掉这些烦恼，去掉这个疾病，去掉这些痛苦的。所以说越无私奉献的人越没烦恼，越没疾病，越很自私的天天想着，哎呦我又生病了，我那里又不舒服了，我天天生病怎么办，越很自私，光想着自己生病不好，想健康的人坏了，他越生病。越光想着我有这么多的烦恼怎么去掉的人，他越去不掉烦恼。所以很多人经常问我一句话，哎呀师父啊，满脑子的妄想去不掉怎么办？本来妄想够多了，你又想着去妄想去烦恼，这不又加了一个妄想烦恼吗？更多了，以贼赶贼，遍地是贼。最好的去妄想的方式，你不理他，你走，不在这里，叫妄想找你都找不到。对了，贼来了，最好的方法是怎么样？你跑掉啊，你离开他，你在家里等着那个贼来，那还了得啊，那就有危险了，你赶紧跑掉，留个空房子给那个贼，那个贼进到空室一看什么都没有，他也没趣儿，偷也偷不到东西走了。这就是一种修行方法，就是叫贼入空室，人的心里放下，不理这个茬，也不要想罪过，也不要想功德，你的心像一间空房子一样，贼来了一看什么东西没有，没趣儿走了。你天天想着功德呀，麻烦了。功德就好比黄金，你这个房子里有很多黄金是吧，就会招来很多的贼。所以佛陀经常叫我们要放下功德，对不对？为什么要放下？还是咱们平常讲的一句话，叫财不露白嘛。你有钱千万不能告诉人家有钱啊，你要一傲慢，我有多少功德，我有多少功德，你看吧，马上就来障碍。一个是你会傲慢，第二个别人还嫉妒你，就会找你麻烦呀。就类似于说你有钱，你非得给别人说我家里有很多钱，我有几百斤黄金，有小偷一听晚上就会来。同样你说我有很多罪过，罪过你也别想啊，你有很多罪过，可能也很多人想你这样的人该死，把你杀掉得了，再有万一要有那些见义勇为的人呢，哈哈哈哈。对了，你说你有很多的罪过都该下地狱了，那还活着干嘛，死了得了。你看说什么都不好啊，最好心空无助啊，人的心也不要想功德，也不要想罪过，最好。这个所谓的功德罪过是说你做过的功德和罪过，但你怎么才能忘掉这些功德和罪过，过去的这些你现在努力做功德，那些不都忘掉了吗？你说那好像做罪恶也能忘掉，能罪恶是能忘掉，罪恶也能把过去的罪恶和功德忘掉，但是你做的又是罪恶，将来还倒霉啊。所以说发菩提心救助众生是一种转换方法，你很积极度众生的时候，就不想自己的这种烦恼或者肉体的痛苦，结果烦恼痛苦反而会化掉。大家注意啊，人的烦恼就是个坚固妄想，也不真实，你想就有，不想就没有，是不是？你好比人想杀人那一念，这一念不真实，你天天想着这回事，这念会加强，你要不想一段时间，慢慢它就化掉了。这个好理解的啊。同样人的疾病大家知道吗？也是一念坚固妄想，疾病不要认为是真实的，也是一个妄想， 就像做梦，你梦中生病了，难道你真的是在梦中的那个身体会受凉，或者感染细菌会生病吗？会这样吗？梦中的那个身体是影子，怎么会生病呢？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做梦，梦中会生病，是不是？为什么？因为人觉得自己该生病，人觉得自己该生病这一念，老是想着有生病这回事儿，这一念会叫自己生病。所以教给大家一个健身的方式，不生病的方式是怎么样？不要想病，不理这个茬儿。我一天忙得很，我要念咒，我要读经，我要做好事，我没工夫想肉体生病这回事儿。这个方法是最好的，你就会少病少恼。大家千万注意哦。所以说越活得仔细的人越容易生病，是不是？天天想着，哎呦坏了坏了，我这儿又生病了，赶紧吃药，哎呦坏了，我这儿又不行了。天天恐惧，天天害怕，他这个身体就要坏。有些人家根本不注意，没这回事，不在意，他反而身体健康。所以疾病是一个妄念，你不要天天想生病，天天想生病这回事能叫自己生病。如果你天天念佛功德，我们知道诸佛不生病，对不对？你念念之间想的都是健康不生病，健康不生病，那么你的身体还真不生病。讲到这里，我们现在都比较喜欢念咒，你们知道什么叫念咒吗？念咒这个方法怎么来的呀？一句话，就是一遍遍的坚固这个妄想。说坚固妄想不好，因为咒不能叫妄想哈。我们凡夫的思想叫妄想，佛菩萨的咒语呢叫真言，是功德，就是我们一遍遍坚固这个功德，其实意思差不多。我们凡夫天天坚固妄想，结果就造业受报。如果你能反过来天天坚固功德，成就就是功德。功德不从外来，严格来讲功德也是一个坚固妄想，对不对？所以你要想成就功德怎么办呢？就坚固这一念就行了啊！我要做功德，我要做功德，我要做很多功德，我要做好事，我要帮助众生，就这念念之间确实成就功德。那么这个方法是谁修行的方法？是弥勒菩萨，就是我们讲完这部经将要讲的弥勒菩萨所问本愿经。本来要先讲那个经的啊，后来一想这个甚深大回向经也很重要，所以先讲的回向经。修行方法有两种，一个是实打实的精进用功苦修，像释迦牟尼佛一样；另外一种就是光发愿，这个愿相当于念咒是吧？光念咒，别的不干，天天光想着诸佛菩萨的功德智慧，天天发愿，天天恭敬赞叹，这也是一个修行方法啊。这个方法简单啊，不用受苦。你说这两种方法哪个修的功德多，哪个修的功德快啊？哪个快哪个多啊？告诉大家，一样快一样多。释迦牟尼佛真正的以身作则，行苦修，行苦行，割肉喂鹰，舍身饲虎，非常辛苦。这也是一种修行方法，是苦行道，最后释迦牟尼佛成佛了。那弥勒菩萨不能受苦， 他就天天的恭敬赞叹诸佛功德，自己没功德不要紧啊，看到别人有功德我赞叹，我也发现将来自己具有功德，这个有点投机取巧的意思啊。但是佛说允许这种投机取巧，可以，并且佛陀说弥勒菩萨这样也成佛了。哦，不是，不对，也会成佛，现在还没成佛，但是会成佛的。你说哪个快哪个慢呢？应该是一般快的。你好比弥勒菩萨比释迦牟尼佛发愿要学佛成佛早40劫，但是释迦牟尼佛因为有一次精进用功，也是像像弥勒菩萨一样恭敬赞叹诸佛功德，立马超越9劫。要说起来，释迦牟尼佛成道应该在弥勒菩萨以后，因为弥勒菩萨先发心。从这个也能看起来，佛讲话的本意是说什么呢？就说这两种修行方法是一样的，对不对？先发心的先成佛，后发心的后成佛，换句话说差不多时间。但是释迦牟尼佛为了鼓励人精进用功，说就是因为有一次精进，结果超越9劫，这样同在这一劫里成佛。本来应该弥勒菩萨先成佛的，但现在释迦牟尼佛和弥勒菩萨同在一劫成佛了。但是释迦牟尼佛精进超越9劫的用的方法是什么呢？告诉你，偷的弥勒菩萨的，也没说是割肉喂鹰舍身饲虎，也是看到佛身光无量，然后但是还是精进一点啊，就是翘琴一足，就是可能印度的一种风俗，为了表示自己的尊敬啊，需要一条腿不挨地翘起来，然后这样子恭敬赞叹佛的功德智慧，7天7夜念受记子，天上天下无如佛，世间世界亦无比，十方世界亦无比，世间所有我尽见，一切无有殊如佛者，释迦牟尼佛就是7天7夜念这首记子，精进勇猛。你说精进勇猛怎么精进勇猛呢？念记子，这不还是偷的弥勒菩萨的吗？弥勒菩萨表示不服啊，你不是修苦行的吗？怎么又来学我的方法呢？结果这个方法还灵，一下子超越了9劫。如果不是用这个方法，释迦牟尼佛还得多修9劫才成佛，毕竟还是苦行啊。可能实在苦行受不了了，算了，我也受受，我也用用安乐行吧。弥勒菩萨用的就是安乐行方法啊。我们现在有一种错误的理解，好像学佛，什么是真学佛呢？就得像释迦牟尼佛一样苦行，很辛苦很难受，那是真用功。看到谁读着经打打坐很舒服，觉得你这个人不精进啊。那么佛陀把自己和弥勒菩萨修行的方法和成佛快慢放在一部经里讲，教大家比较，就是告诉大家其实修行主要转变心念，不管用哪种方法，你心念转过来解脱了，不再受恶念的束缚，就成就，就那么简单。所以苦修是一种方法，但是快乐的修行也是一种方法。不过我们现在啊，可能人都很痛苦，都是在修苦行，是不是有点受不了了？所以不行问，你要问大家，你喜欢苦行啊还是喜欢安乐行啊？大家肯定举手都说安乐行，是吧？所以我现在提倡修行的方法就是安乐行。虽然苦行安乐行都是修行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在世间真的太辛苦，人真的有点崩溃。 那么释迦牟尼佛苦行的那种修行方法咱们现在人有点受不了了，所以现在这部运气是弥勒菩萨的安乐行法门兴盛。大家想想是不是，从心里如果知道有这么一种安乐行法门，很简单很轻松自在成佛了，肯定高兴吧。人本性里其实都不爱吃苦，所以说我现在教的很多方法都是这种安乐心，有的也是故意的，但修行方法也不是光这种安乐心而已，有时候适当的苦行还是有必要的啊。太追求安乐行了，有的时候贪着于这种安乐轻松自在也不行，所以还是掌握一个中道。那么念佛功德也就是念佛法门了，念佛法门就是安乐行，也就是弥勒菩萨的修行方法。这个呢是直接把诸佛菩萨的果子拿来自己吃，啊，所以这是易行道。平常讲的那种苦行是难行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明白为什么念佛有功德，这个功德不是佛给你，是从你的心念念之间坚固产生。学佛就是念念坚固的一个过程，你念念坚固妄想，结果就轮回生死，念念坚固功德，你就解脱自在。不管修任何法门，主要是转变你的这个念啊。所以说如果烦恼重重的人不知道怎么降伏烦恼，你怎么办？你安排自己忙一点，读佛经，或者观想极乐世界的美妙景象，或者观想诸佛菩萨的光明身量，你一观想就感觉到很清净很快乐，对不对？大家有这种感觉吗？你们读过阿弥陀经吧，一般都读过啊。那阿弥陀经讲的那个境界那么美好，你现在能想起来了吗？你想起来心里会不会感觉到非常欣喜非常快乐，有没有？有一点啊，一点不行啊，哈哈，得多点啊。我们不是要求慈心吗？按现在的原句叫爱心吗？爱心本来是奉献心，是不是？但是有的时候光讲奉献，人觉得吃亏，不容易修，怎么办呢？还得先以预购钱。那你怎么办呢？为什么爱诸佛菩萨呢？因为诸佛菩萨功德太大了，想起来就高兴啊。哎，这也是先以预购钱啊。所以你想诸佛菩萨清净无染解脱自在功德微微，想起来就恭敬赞叹，觉得怎么那么好呢？如果我具有这些功德多好啊，这一念之间是真正的念佛，这一念之间可能比你念多少天的佛号功德都要大。因为有的时候念佛号可以有口无心，是不是？我也讲过好几次了，有很多念佛的他可以一边骂人一边念佛，一边说话一边念佛，一边做事一边念佛，也不知道他在骂人还是在念佛。所以要念就一心一意的念，念佛念的很快乐，你一念佛就激动，一念佛就觉得佛菩萨在自己身边，一念佛就觉得自己就在净土，一念佛就觉得诸佛菩萨放大光明照耀自己，那么你这样一定进步。 所以说念佛法门就是一个转换法门。因为人的念头很怪的，不能同时运用。你念一样东西，另外那种东西你就不能再念。所以说人就是这样，不念功德就念罪过，那你反过来念功德，你的罪过就淡化消失。所以说真正的念佛法门一定要多看佛经，净土宗不是光三部经，还有很多经典都要看看。你看的越多越高兴，看的越多越有信心，那同样念一句佛号，你的功德就比你不知道极乐世界的详细情况那个功德大得多。所以念佛的功德产生在哪里呢？产生在你赋予这个佛号有多少功德，那这个功德必须是通过佛经你才能知道。佛号本身没什么功德，它就是一句话，对不对？就是一个声音，它本身能有什么功德呢？其实是这声佛号所代表的功德，赋予它的那些功德智慧。那么你读佛经越多，你对这个佛的功德了解越多，那你念佛的功德也会越多。所以我是提倡多读佛经的，不过这也不是我说的，过去一些净土宗的祖师也说过嘛，大开元解的人念佛一天等于一般人念佛一劫。大开元解就是真明白佛教的功德智慧了，自己的见地见解非常圆满了，那么你念佛这一天的功德可能一般人念一劫的功德也赶不上你。那就说明什么问题啊？这个功德还是与自己的认识有关呀。同样我们如果把诸佛菩萨的功德理解错了，你把这个佛号理解成外道的观念，那么你念来的佛那是什么佛啊？就是外道的那些妖魔鬼怪。所以说我们认识一定要清楚。这样的人我也见过很多了，一些外道来学佛，他也念佛号，但他不知道真正的佛是什么功德，也念念念念，最后真来现身给他说话，结果来的是魔鬼。念佛号就一定佛来吗？不一定哦，与你的见地有关，与你对这声佛号的认，对这句佛号的认识有关。还是一句话，你的心正，念来的佛才是真的；心邪，念来的就是魔。你念佛一辈子，临终到底是佛现身还是魔现身，不是佛菩萨说了算，而是看你的心正还是邪。这个问题非常关键，也非常严重啊。这一段佛陀主要告诉我们，我们想修慈身行、慈口行、慈心行，那怎么修呢？先要念佛功德。怎么念佛功德呢？下面，善男子，菩萨摩诃萨当念如来坚固事、无上事、最胜事、什么是念佛功德呢？佛陀说，我们发心行菩萨道的人， 对了，你看，一般讲菩萨摩诃萨当念如来坚固事无上事，我想我们一般人看到这句话都想到，哦，这不经是佛给菩萨讲的啊，与我们无关，我们是凡夫嘛。你看我刚才也是故意这么讲的，什么是菩萨？你只要发心利益众生都叫菩萨，我们要当仁不让。你们愿不愿意做菩萨？好，现在发心多做好事啊，多利益众生，这就是菩萨。当然属于初发心菩萨了啊，反正也是菩萨了嘛，是吧？嗯，就像大学生，我刚入校一天也大学生，你就是学了五年了，还是蹲级，一样的。啊，所以我们读到佛经，看到佛经里说，菩萨摩诃萨当念如来坚固事、无上事、最胜事，你要理解成我们发心行菩萨道的人。不过这是我故意讲的，这是我的发挥啊。不过呢，这种发挥我认为不会和佛经有违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菩萨。那么行菩萨道的人怎么念佛功德的呢？你要应当来念佛是坚固事、无上事、最胜事。那坚固事、无上事、最胜事，这是讲诸佛的功德的。坚固事就说自己不会被烦恼所污，无论顺境逆境现前，自己的心都不会受影响，这就叫坚固事。只要发心利众生的都叫事。你看事的写法，上边是一个十，下边是个一，根据古代的解释，事的意思就是十个人当中选一个人出来利益众生，也就是一群人当中找一个人出来为大家服务，这就叫事。所以十里挑一，一方面说明这个事是很高尚的，不是任何人都能发这个心的。第二个呢，也说明是就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大家这么一理解的话，就知道佛教讲的菩萨和中国讲的是是不是一个意思啊？嗯，所以中国儒教也了不起，儒教讲的是就是这种愿意为大众奉献，给国家民族众生带来好处的人。所以在中国当官的叫仕途，是不是？那个仕途也就是说我要发心为人民服务，真正的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这才是真正的当官的意思。坚固事也可以说自己发心利众生的心念坚固不动，烦恼再多也不会变卦，环境再恶劣道心也不退。总之一句话，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境界不生烦恼，永远解脱自在。所以真正成佛的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有这种功德，我们要学习这种功德。其实这就是讲法了，我们要想成佛修什么呀？就修自己的心要如如不动，像金刚一样坚固，遇到任何境界都不受影响， 都不会生起烦恼。无上士，士就是利众生嘛，利众生，有人心量大，有人心量小，佛呢是没有人能超过他。在利益法界众生这方面，没有任何一个人的发心能像佛那么高尚，因为佛发誓要度尽法界一切众生，佛誓法界一切众生都犹如自己的儿子罗侯罗。其实十方诸佛都像释迦牟尼佛这样看待法界一切众生，都像自己的孩子，不仅自己的亲人，甚至仇人，在佛菩萨眼里也是这么看待，即使仇敌，佛菩萨觉得也像自己的孩子，只是这个孩子比较调皮。佛经圣人讲到了，其实佛菩萨最挂念的、最爱惜的是哪些人呢？是坏人。因为好人他自己就会学好，就会解脱嘛。就像自家里的孩子，有的孩子非常听话啊，听话那就不用管了，比较省心。越不听话的孩子，父母心里越焦虑，越担心，越想办法想叫他学好。所以佛菩萨对坏人更尽心尽力。这么一说，我们好人都有点嫉妒啊。你看从这个发心，真的是没有人能出佛之上，真的不可思议。所以在佛眼里没有坏人。还是一句话，我们有的时候遇到障碍就很生气，如果有人障碍自己都想把他杀掉，听说有魔来了想办法念咒也得把他杀掉，但是佛经里魔王波旬经常来捣乱，佛没把他杀掉。佛难道没能力吗？佛绝对有这个能力，但佛不会把他杀掉。佛看那个魔鬼波旬也是自己的亲人，你还别说，还真是亲人。因为在过去无量劫前，人家是亲兄弟，在那一世无量劫前，释迦牟尼佛好像兄弟七个，他是老大，另外还有六个兄弟。佛陀就出家修行，当时发的誓就是等我修好了，我回家度我的这几个弟弟。不过当时人的寿命非常长，好像修了多少年，反正很久，比如说1000年才回家，修成了啊，来回家就教化他的六个弟弟。这六个弟弟当中呢，两个修的最好，两个修的最差，两个修的中等，非常有代表性。结果两个修的最好的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时候的两个，你们再去看吧，我有点记不清了，很久了，我以前讲过这个故事，就是好像是两个阿罗汉，很成器啊。以前在无量劫前，虽然他哥哥教过他，但是没证阿罗汉，只是在学佛学得好，今世相会证阿罗汉解脱了。还有两个修的中等的就做了天主，一个是一位金刚，一个是一位乾闼婆王。还有两个修的最差的，一个是魔王波旬，一个是提婆达多。所以不管好人坏人呀，在佛那里都是一家人，你还别说，真是一家人。 那同样，我们现在遇到的一切好人或者你的一些仇敌，如果你将来有了宿命通来看，那些仇敌可能还真是你的六亲眷属。我们现在不知道过去的故事，老是想着把仇敌杀掉，如果你真有宿命通，你下得去手吗？所以这是佛的发心，真的广大无边，没有人能超过，所以叫无上士。还有最胜士，能降服一切烦恼，得胜凯旋归家稳坐，才叫最胜士。胜就得胜利啊，对不对？烦恼是贼，我们得赢了这个贼子才叫胜。世间打架你要赢了也是胜了，你做生意战胜了对手也是胜了，但这种胜呢，利了自己伤害了别人，不是最好的胜利。最好的胜利是降服了自己的烦恼，战胜了烦恼怨敌。而不是降服外在的有相的怨敌。所以真正的胜利是战胜自己的心，而不是战胜对手。好像有一句话说的非常好啊，怎么说的来说？对，圣人战胜了自己，英雄战胜了对，英雄战胜了敌人，而圣人战胜了自己。所以佛是圣人，我们学佛也要胜利，是我们要打败自己的烦恼，把自己的贪嗔痴慢疑这些恶念去掉，永远清净，永远慈悲，永远爱一切众生，这才是真正的胜利。好，今天讲到这里吧。啊，我们来回向啊，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上报四重恩，
下济三途苦，
下济三途苦，
若有见闻者，
若有见闻者，
悉发菩提心，
悉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同生极乐国。
好，感谢大家，
感恩师父。
今天就到这里。